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赫敏罗恩把一个月来发生的好多事情告诉了哈利波特。哈利意识到魔法部问题重重，好多事情的矛头直接针对自己。预言家日报的言论竟然说哈利是借伏地魔哗众取宠。哈利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原来是这样糟糕。事情发展到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金利朝吉大人做了个鬼脸，跟着妈妈走了出去，房间里只留下哈利和罗恩·赫敏。那两人都忧心忡忡地望着哈利，似乎担心其他人一走，他又会大吵大嚷起来。看到他们俩神情这么紧张，哈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个，哈利吞吞吐吐地说。但罗恩摇了摇头，赫敏轻声说道：
我们知道你会生气的，哈利，我们真的不怪你，但你一定要理解，我们确实试着说服邓布利多。
好了，我知道了。哈利烦躁地说，他想赶紧换一个与校长无关的话题。每次一想到邓布利多，哈利的内心就又呼呼地冒怒火。克里奇是谁？他问。罗恩回答，一个住在这里的家养小精灵，一个疯子，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赫敏冲罗恩皱起眉头。
他不是疯子，罗恩。
他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像他妈妈那样把脑袋割下来粘在一块饰板上。罗恩不耐烦地说。那正常吗，赫敏？
这个，可是就算他有点古怪，那也不是他的过错。
罗恩朝哈利翻翻眼睛。赫敏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呕吐呢。听了罗恩的话，赫敏显得非常恼火。
不是呕吐，是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而且不光是我，邓布利多也说我们应该仁慈地对待克里奇。
是啊是啊，快走吧，我都饿坏了。罗恩领头走出了房门，来到楼梯平台上，但没等他们开始下楼，
慢着，
罗恩轻声说，伸出一只胳膊不让哈利和赫敏再往前走。
他们还在门厅里，说不定我们能听见什么呢。
他们三个小心翼翼地从栏杆上往下看，下面昏暗的门厅里挤满了巫师，包括先前给哈利当警卫的那几个人，他们都在激动地小声议论着什么。在人群最中间，哈利看到了那个头发乌黑油亮的脑袋和那个突出的大鼻子，那是他在霍格沃茨最不喜欢的老师斯内普教授。哈利从栏杆上探出脑袋，他很想知道斯内普究竟在为凤凰社做些什么。一根细细的肉色绳子在哈利眼前垂了下去，他一抬头，看见弗雷德和乔治正在上一层楼梯平台上小心地把伸缩耳降落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中间。然而没过一会儿，那伙人就开始朝前门走去，很快就不见了。
见鬼！
哈利听见弗雷德小声骂了一句，把伸缩耳又拽了上去。他们听见前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了。罗恩小声告诉哈利，
斯内普从不在这里吃饭。谢天谢地，我们走吧。
他们经过墙上那一排家养小精灵的脑袋时，看见那些人离开后，卢平、威斯莱夫人和汤克斯站在门前，用魔法给门上加了许多道门锁和门栓。
我们在下面的厨房里吃饭。
威斯莱夫人在楼梯底下迎接他们时，压低声音说：
哈利，亲爱的，你只要轻手轻脚穿过门厅，再穿过这里这道门。
这时，他们身后传来砰的一声。
哦，汤克斯！
威斯莱夫人恼火地喊道，转身去看身后。
对不起，
汤克斯惨叫道，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都怪那个倒霉的散架，我已经是第二次被他绊倒。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阵可怕的、震耳欲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淹没了。哈利先前经过的那两道布满虫眼的天鹅绒帷幔，现在突然被掀开了，但后面并没有门。哈利一刹那间以为那是一扇窗户，窗户后面一个戴黑帽子的老太太正在拼命的尖叫，一声紧似一声，好像正在经受严刑毒打。接着他才意识到，这只是一幅真人大小的肖像，但是
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逼真、这么令人不快的肖像。那老太太流着口水，眼珠滴溜溜的转着，脸上的黄皮肤因为尖叫而绷得紧紧的。在他们身后的门厅里，其他肖像都被吵醒了，也开始尖叫起来，那声音简直把人的耳朵都吵聋了。哈利只好紧紧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耳朵。卢品和威斯莱夫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想拉上维曼，把老太太遮在里面，但怎么也拉不上。老太太的叫声越发刺耳了，她还挥动着利爪般的双手，好像要来抓他们的脸。
畜生贱货，肮脏和罪恶的孽子，杂种怪胎丑八怪，快从这里滚出去！你们怎么敢玷污我祖上的家宅？
汤克斯一个劲儿的道歉，一边把那条庞大而笨重的巨怪腿重新拖到原来的位置。威斯莱夫人不再试着拉上维曼了，而是转身匆匆朝门厅那头走去，一边用魔杖给其他肖像都念了昏迷咒。接着，一个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男人从哈利对面的一扇门里冲了出来。
闭嘴，你这个可怕的老巫婆，闭嘴！
他吼道，一把抓住威斯莱夫人刚才丢下的帷幔。老太太顿时脸色煞白。
你！
他一看见那个男人就瞪大了双眼，厉声叫道，
败家子，家族的耻辱，我生下的孽种！
我说过了，闭嘴！
那男人吼道。他和卢平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帷幔又拉上了。老太太的尖叫声消失了，接着是一片余音回荡的寂静，微微喘着粗气，撩开长着眼睛的长长黑发，哈利的教父小天狼精转过身来看着哈利。
你好，哈利，看来你已经见过我的母亲了。
你的妈妈？
是啊，我亲爱的好妈妈。一个月来，我一直想把她弄下来，但他似乎在帆布后面念了一个永久粘贴咒。我们下楼去吧，快点，别等他们又醒过来。
可是你母亲的肖像放在这里做什么？
哈利疑惑地问。这时他们已经穿过那扇门，出了门厅，正顺着一道狭窄的石头台阶往下走，其他人都跟在后面。
没有人告诉过你吗？这是我父母的房子，但布莱克家族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这房子现在归我所有。我把它交给邓布利多当指挥部，我能做的大概也就这点有用的事情了。哈利原来以为他会得到比较热情的欢迎，却发现小天狼星说话的口气是那么生硬冷漠。他跟着教父走到楼梯底下，穿过一道门，进入了地下室的厨房。这里几乎和上面的门厅里一样昏暗，一个洞穴般幽深的房间，四周是粗糙的石头墙壁，大部分光线都来自房间那头的一个大壁炉，管子里冒出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如同战场上的硝烟。黑乎乎的天花板上挂下来的沉甸甸的铁锅铁盆，在烟雾中显得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因为开会，房间里摆满了许多椅子，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木头桌子，桌上散乱地放着羊皮纸卷、高脚酒杯、空酒瓶和一堆看上去像是破布的东西。威兹莱先生和他的长子比尔坐在桌子那一头，脑袋凑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威兹莱夫人清了清嗓子，她的丈夫，一个秃顶红发、戴着脚趾架眼镜的瘦男人抬头望了望，赶紧站了起来。
哈利，威斯莱先生说着，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迎接他，热情地同他握手。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哈利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看见迪尔匆匆卷起留在桌上的羊皮纸，他脑袋后面仍然扎着长长的马尾辫。
路上还顺利吧，哈利？
迪尔大声问道，同时试着一下子抱起十二件羊皮纸。
这么说，风眼汉没有让你取到格陵兰岛过来？
他想这么做来着。
汤克斯快步走过去，想帮比尔一把，
但转眼间就把一根蜡烛碰倒在最后一卷羊皮纸上。哦，糟糕，对不起。
没关系，亲爱的，
威斯莱夫人说，声音显得有点恼火。他一挥魔杖，把羊皮纸修复好了。威斯莱夫人念咒时闪过一道亮光，哈利瞥见那纸上好像是一座建筑物的平面图。威斯莱夫人发现哈利在看，赶紧把平面图从桌上抓起来，塞进比尔已经不堪重负的怀里。
这些东西应该会议结束就赶紧收起来，
他厉声说，然后快步走向一个很古老的碗橱，从里面拿出晚餐的盘子。比尔抽出他的魔杖，低声说了一句，消隐无踪，那些羊皮纸卷一下子就不见了。
坐下吧，哈利，
小天狼星说，
你已经见过猛冬鸽子了是不是？
哈利刚才以为是一堆破布的东西，这是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噜呼噜的鼾声，猛地惊醒过来。
谁在说我的名字？
猛冬鸽子迷迷糊糊的嘟囔道。
我同意小天狼星的。
他高高举起一只脏兮兮的手，像是要投票表决，那双眼皮耷拉的充血的眼睛茫然的瞪着。金妮咯咯的笑了。
会结束了，冬哥，
小天狼星说，他们都围着猛冬鸽子在桌旁坐下。
哈利来了。
嗯，
猛冬鸽子说着，目光透过乱糟糟的姜黄色头发痛苦地望着哈利。
天哪，他来了。没错，你好吗，哈利？
挺好的，哈利说。猛冬鸽子局促不安地在几个口袋里摸索着，但眼睛仍然盯着哈利。最后他掏出一个满是污垢的黑烟斗，他把烟斗塞进嘴里，用魔杖把它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几秒钟后，大股大股泛着绿色的烟雾就把它包围了。
我得向你道歉，
一个声音从那团臭烘烘的烟雾中嘟囔着说，
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猛冬鸽子，拜托你能不能不要在厨房里抽那玩意儿，特别是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
威斯莱夫人大声说道。
啊，好的，对不起，莫莉。
猛冬鸽子把烟斗重新塞进口袋，烟雾散去了，但那股袜子烧焦的刺鼻气味迟迟没有散尽。
如果你们想在午夜之前吃到晚饭，就需要有人来帮我一把。
威斯莱夫人对房间里所有的人说。
啊，不，你坐在那里别动，哈利，亲爱的，你刚经过长途旅行。我能做点什么，莫莉？
汤克斯热情洋溢地说，跳起来冲了过去。威斯莱夫人迟疑着，显得心有余悸。
不用，没事，汤克斯，你也休息一会儿吧，今天你已经做了不少了。不，我想帮帮你，
汤克斯欢快地说，匆匆奔向金妮正在拿餐具的碗橱，不留神撞翻了一把椅子。很快，一道沉甸甸的刀子就在威斯莱先生的监督下开始自动切肉剁菜。威斯莱夫人搅拌着一只悬挂在火上的大锅，其他人从食品储藏间拿出盘子、高脚酒杯和食物。哈利陪小天狼星和猛冬鸽子留在桌边，猛冬鸽子仍然悲哀地冲他眨巴着眼睛。
后来又看见飞格老太了吗？
猛冬鸽子问。
没有，哈利说，我谁也没有看见。你看，我不应该离开的，但我有机会做成一笔大买卖。
猛冬鸽子探着身子，声音里带着恳求。哈利感到什么东西正在蹭他的膝盖，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克鲁克山，后面那只姜黄色的罗圈腿猫。他把身体绕在哈利的腿上，呼噜呼噜叫着，然后一下子跳到小天狼星的膝头，蜷作一团。小天狼星心不在焉地挠着他的耳根，同时转过脸来望着哈利，脸上表情仍然很沉重。
这个夏天过得还好吗？
不，糟糕透了。小天狼星的脸上第一次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我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什么？哈利不敢相信地说。
就我个人来说，我还巴不得摄魂怪来袭击我呢，为保卫我的灵魂而殊死搏斗，这多好啊，可以打破令人厌烦的单调生活。你以为你的日子很难熬，但你至少可以出门到处走动走动， 伸展伸展腿脚，跟人打打架什么的。我已经在屋里困了一个月了。
怎么会呢？
哈利皱起眉头问道。因为魔法部仍然在追捕我，伏地魔这会儿已经知道我是一个阿尼马格斯了，冲尾巴肯定告诉了他，所以我再怎么伪装也没有用了。我已经不能为凤凰社做多少事情，至少邓布利多是这样感觉的。
至少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吧？
哈利安慰道。是啊，听斯内普的长篇报告，忍受他的冷嘲热讽，似乎他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而我却安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混日子。他还问我大扫除搞得怎么样了。
什么大扫除？
哈利问。把这个地方搞得可以住人。小天狼星挥手指了指阴暗破败的厨房，这里已经十年没有人居住，自从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之后就没人了，除非你算上他留下的家养小精灵，但那小精灵已经变得疯疯癫癫，好长时间没做任何打扫了。
小天狼星，蒙东格斯说话了，他似乎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而是在细细端详一只高脚酒杯。
这是纯银的吧，伙计？
是的。小天狼星厌恶地看了看杯子，说道：十五世纪小妖精制造的最精美的银器，上面还刻着布莱克家族的誓章。
那倒真是好东西。
蒙东格斯含混地说，用袖口把杯子擦亮。
布雷的胶纸，别这样，把它们端起来。
威斯莱夫人尖叫道。哈利、小天狼星和蒙东格斯扭头一看，说时迟那时快，三人赶紧一猫腰从桌子旁躲开了。弗雷德和乔治动用魔法，把一大锅炖菜、一大铁壶黄油啤酒、一大块沉重的切面包板，外加一把刀子，一股脑的朝他们猛抛过来。那锅炖菜哧溜溜的划过整个桌面，正好在桌子边缘停住了，木头桌面上留下了一长条烧焦发黑的痕迹。那壶黄油啤酒哗啦一声翻倒了，啤酒洒得到处都是，切面包的刀子从板上掉了下来，刀尖朝下扎进了桌子，凶险的微颤着，那正好是几秒钟前小天狼星的右手放着的地方。
看在老天的份上，没必要这么做，这一套我受够了。就算现在允许你们使用魔法了，你们也用不着做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挥动魔杖吧。
我们只是为了节约一点时间。
弗雷德说着匆忙赶过来，把切面包的刀子拔出桌面。
对不起，小天狼星，哥们儿不是故意的。
哈利和小天狼星都放声大笑。蒙东格斯刚才向后栽下了椅子，这会儿正骂骂咧咧地爬起身来。克洛克闪愤怒地嘶嘶叫了一声，箭一般地钻到碗橱底下去了，那双黄澄澄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儿子们，
威斯莱先生把那锅炖菜重新端到桌子中央，说道：
你们的妈妈说的对，你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应该表现出一点责任感了。
你们几个哥哥从来没有闹出这种乱子。
威斯莱夫人一边朝双胞胎儿子吼道，一边把另一壶黄油啤酒重重的放在桌上，洒出的啤酒几乎跟上一壶一样多。
比尔觉得没必要几步路就幻影移形，查理不会碰到什么东西都是魔法。波西，
他猛地停住话头，屏住呼吸，惊慌地望了丈夫一眼。威斯莱先生的表情突然僵住了。
我们吃饭吧，
比尔赶紧说道。
看上去很不错啊，莫莉。
卢平说着，替他盛了一些炖菜在盘子里，隔着桌子递了过去。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只有大家坐下来就餐时，盘子和餐具发出的碰撞声，还有椅子的摩擦声。然后，威斯莱夫人转脸望着小天狼星。
小天狼星，我一直想告诉你，客厅里的那张写字台里面关着什么东西，它不停地摇晃，发出咯啦啦的声音。也许只是一个波格特，但我想，我们还是先请阿拉斯托来看看，再把它放出来。
随便吧。
小天狼星兴味索然地说。
还有那儿的窗帘里都是虎梅子，
威斯莱夫人接着说道，我想明天我们得想办法把它们处理一下。
我正巴不得呢。
小天狼星说。哈利听出了他声音里的讽刺意味，但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听出来。在哈利对面，汤克斯一边吃饭一边给他的鼻子变形逗赫敏和金妮开心，每次他都紧紧闭上眼睛，露出他在哈利卧室里露出的那种痛苦表情。他的鼻子忽而肿胀的像鸟嘴一样，看上去活脱脱是斯内普的鼻子，忽而又缩回去变成圆球魔鬼一般大小，然后每个鼻孔里都冒出一大堆鼻毛。这显然是吃饭时固定的娱乐节目，因为很快赫敏和金妮就要求他变出他们最喜欢的鼻子。
变出一只猪鼻子来，汤克斯。
汤克斯照办了。哈利抬起头，刹那间他还以为一个女搭理正隔着桌子朝他咧嘴微笑呢。威斯莱先生、比尔和卢平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妖精的激烈讨论。
他们还是滴水不漏，什么也不敢说。比尔说，我仍然弄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相信他回来了。当然，他们大概不想支持任何一方，不想卷到这里头来。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倒向神秘人那边。威斯莱先生摇着头说道，他们的损失也很惨重。还记得他上次杀害的那一家妖精吗？就在诺丁汉附近。
卢平听了说道，我想那得看人家给他开出了什么价码。我说的不是金子，如果有人向他们提供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不肯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就会抵挡不住诱惑。
第二，拉格的那边还是没有丝毫转机吗？
他目前在感情上对巫师还是挺排斥的。
比尔说，他现在还为巴格曼那档子事儿气得要命呢，觉得魔法会掩盖了真相。你们知道，那些妖精始终没能从他手里拿到他们的金子。
桌子中央传来一阵大笑，淹没了比尔没说完的话。
布雷德、乔治、洛恩和蒙东格斯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
蒙东格斯笑得喘不过气来，眼泪直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他说，
咦，东哥，这些癞蛤蟆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哪个杂种把我的癞蛤蟆全偷走了。我就说了，把你的癞蛤蟆全偷走了是威尔干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你才需要再买一些，对不对？你们信不信吧，孩子们，那个没头没脑的丑八怪居然从我手里把他自己的癞蛤蟆全都买了回去，价钱比他原先买的时候还要高得多。
小天狼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伏地魔暗中的活动一时间不露痕迹。其实凤凰社的成员非常清楚，伏地魔的黑暗势力正在日益膨胀，严重威胁着魔法部。
哈利波特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校长邓布利多呢？
欢迎您接着收听明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用声音触摸你的脉搏，用真情打开你的心扉，
将心灵的天线拉长，多彩随之而来。
山东广播第6频道
为你调制一杯欢乐鸡尾酒。